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很快我们今天就来到了本课程的最后一课，我们的题目是旧约的圣经神学。今天我们的课程题目最后一课第24课是讲到神学的基础，也就是圣经是神的话。到底神在旧约说了什么话？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旧约的圣经神学。从说话的神，神说的话开始，我们走完了整个的旧约39卷，除了一两卷，特别是约伯记我们没有怎么说。大部分呢，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神怎么说话的，神说了什么话。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神学的问题，这也是本课程的总结，今天就作为总结了。我们要讨论的大概可以讨论四个题目吧，我算算时间。第一个，我们讨论圣经神学的特性，其中我们要讲的呢是各卷的独立性和关联性，也讲到互补性和充分必要性，也就是说没有一卷是多余的。那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目的呢，是讲到圣经正典成型的过程，旧约的发展和可见的它发展的方向，这个可能是第二个讨论的重点了。第三个呢，旧约正典化或者说封卷的时机，在监约时期，因为我们把圣经分到旧约和新约当中一段时间叫做监约时期，当神不再说话的时候，神的应许还能应验吗？这是犹太人的困惑，神要永远丢弃我们吗？这句话在诗篇里面出现很多次。那么第四个讨论的题目我们就要想想了，先知的预言为新约提供了条件，也就是说百姓等候基督，那犹太人的困惑，神的应许弥赛亚在哪里呢？这四个题目大家显然看得见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先说比较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异同，来回答圣经神学的特性，然后看见了旧约圣经的发展和过程，然后正典化的时机，最后讲到整个先知预言还有尚未应验的困扰困惑。啊，第一个大纲我们第一点就说了，比较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异同，什么是系统神学，什么是圣经神学。圣经神学我们说是所有神学的根基，因为神说话构成了圣经，没有神说话，今天没有人可以研究任何神学，你研究什么呢？你可以研究天文，可以研究物理，可以研究神的创造，但是对于神怎么样，因为神你还是不能够了解，或者只有部分的了解，从他的创造中间看见他的永能和神性。附带我要说，这是罗马书保罗说的话，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因为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了。这个不是完整的神学，这是只有讲到普通一般的神学，非启示性的文学。那么在我们研读这个圣经神说话的课程中间呢，我们发现神用不同的方法可以说话啊，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说的，神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的列祖，就讲到这些事情。所以神可以用多次多方不同的形式对人说话，而他组成了圣经，记录成为圣经。而且呢，很明显的，从摩西开始，神吩咐人记录或者说记述。有些人说述而不作，像孔子述而不作，但是有些人是奉命去记述的，他们呢，或者是记录了，或者是记述了神对人所说的话，神可以说是述而不作，让人去记录去。除了发现圣经怎么来的，怎么构成，我们说圣经是神学的根基啊，我们可以有研究的内容了。然后比较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到圣经各卷的独立性和关联性，这两件事情又构成圣经神学本身的立场。我不说基础，是立场，因为圣经神学相信每一本书每一卷书它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跟独立存在的价值。摩西五经创世纪可以独立存在，当然它也不是绝对独立，跟别的没有关系的，可是它自己站得住，它是一本完整的书，因为它说话的对象从起到末，从开始到末了是有连贯性整体性的，不是断章取义的，不是割舍下来其他书的一部分。所以圣经神学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各卷有它的独立性，约伯记有它的独立性，箴言有它的独立性，历代志上下有它的独立性，我这里我就不把上下分开，有它独立性，它很完整的由头由尾，写的人知道它怎么写，从哪里取舍，从什么时段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有它的独立性。另外呢，除了独立性还有关联性，意思就是说各卷虽然是独立的，却是不是没有关系的， 创世纪扣着出埃及记，因为创世纪的末了说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以后出埃及记就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怎么出去的，而且很简单很清楚记得说他们出去的时候把约瑟的棺材就带了上去了，一起离开埃及。所以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有关系，那你说利未记什么关系？出埃及记和民数记是接上的，利未记呢是一本侍奉的手册，这个可以独立存在，因为它没有讲到移动的情形，讲到这个处理圣所的事情，民数记才讲到会幕怎么起行怎么安营等等事情，所以出埃及记和民数记是连着的，可是利未记拉出来一本独立的，利未记也不需要等到完全写完之后他们才继续民数记去行动去了，这个不一定的，他们在那里把会幕建立起来以后就开始了记载他们的侍奉，是不是等到侍奉几次之后才走呢，还是第一次侍奉以后就可以走了呢，那侍奉完的时候是不是利未记已经写完了呢，这都可以独立存在，但是却有关联性的。那么至于生命记更清楚了，因为以色列人第二代要进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从前的律法时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摩西需要在摩亚地第二次传讲律法，这就是生命记。那以此类推，每一本圣经都跟上一卷有关系的，我们也说过了，旧约以色列人把它分成历史书、摩西五经还有先知书还有末了的写作，这都是很清楚有它的彼此的关联性的。那么除了独立性和关联性这两件事情不要拉开来不要扯断，另外呢就是它有各卷的互补性和充分的必要性，有些地方一个地方没有讲完全的需要另外一本书补充，可是有些地方讲的它独立的已经完整的，所以叫做充分必要性，也就是说没有一卷书可以没有的，你不能没有创世纪光有出埃及记，你也不能光有出埃及记没有民数记，每一卷书的存在都是必须的，这个叫做充分必要性。这个充分必要性其实更重要是对系统神学来讲的，因为刚才我们在关联性中间与约略讲了它的充分必要性，可是因为神是有系统的神，它不能彼此矛盾，所以它很多地方不同的书卷里面所记载的事情需要彼此能够相合，没有违背没有冲突，这就叫做所有神性的启示它有充分必要性，不能缺少哪一卷，而彼此的互补使它成为确定不可改变的内容，这个更重要是对的系统神学来说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简单的讲的，圣经神学就出现在它的独立性和它的关联性上面，但是系统神学的看法呢是互补性和它的充分必要性，这两个事情有点关系，就不完全相同的。我们再说呢，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今天到了结束，所确立的是什么呢？确立的一件事情，其实就一句话，我们经过这样长时间的看圣经怎么形成，神怎么说话，确定到圣经是神的话，而且是作为神学的根基。其实呢，这是神学导论，一句话就带过去了。这从系统神学角度来学习神学导论说，就说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不是别的，甚至不是研究神，而是研究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所有神学的基础。今天我们经过了读24课旧约圣经神学的神说话的线索，我们可以确定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呢可以作为神学的基础。好，这个是我们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回答了这个圣经神学的特性。这个其实我们在刚开始介绍这个课程的时候曾经很简单讲过，但是我希望我们回头再来看的时候，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更深的认识跟确定的把握。的确我们今天所做的是有根据的。接着我们所研究的从这里发展出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旧约的圣经它的发展的过程，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一些，今天开头也讲了，我们再整理一下。旧约的圣典成型是一个逐渐逐步发展的过程，很稀奇，在监约时期的时候还没有所谓圣经正典的概念，而是一直到教会起来以后，新约先有圣经正典的概念，然后犹太人在旧约的整理方面也确定了一个旧约的正典封卷的意义和它的实际情形。这个我说的是主后第一世纪在亚米纳发生的事情，他们犹太学者聚在一起把圣经整理，哪些是圣经，因为他们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跟神说话语有关系的，比如说他们除了 Torah 之外还有各种 Mishnah 各种神说话的记录，各种拉比的教导，他们都把这些放在外面，只把这几本书，也就是说他们当时以色列人，今天我们说旧约39卷，他们其实是22卷，旧约的就是归纳的方法不同，就变成了正典化的过程。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的，这个神的计划，我们从旧约看见神说话的有内容的，要设立一个基本的方向。神的计划呢，只能经由历史的进程逐渐的显明，这个不是我们讲，我们不是讲进步神学，因为进步神学呢是讲到 我们对神的认识逐步认识，这个也还对，但他们发展到下一步呢，就是说神是与人的历史与时俱进的，这句话大有问题，因为神不改变。所以我们只能说呢，神的计划必须经由历史的进程逐渐向人显明。这个理由很简单，因为神顾念人眼界的有限，即使大能大智慧如摩西，他也不可能一眼看见整个历史的发展，神要他看见的事情，他只能看见当时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甚至预言以色列人背后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只能看见神在西乃山，在火焰，在烈火雷轰密云一万多年向他说话，他所看见的神是威严荣耀的神，如此而已。他甚至只能在出埃及记三四章中间了解到神说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只能以有限的角度跟有限的观点来认识神。所以神必须经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来说明许多事情，但是呢，在他启示的过程中间又已经想到将来，所以在预先埋下的伏笔绝对不会跟将来冲突，而从这里发展出一个更多认识的空间。所以神是由经由历史的进程让人逐渐认识他。当然旧约各卷书的出现是根据神的主导，绝对的主权，像士师记这样混乱时期他都能让人写下，我们怎么写下的不知道，可能是撒母耳整理士师记的历史，当时一定有人记下了当代发生的事情，因为撒母耳不可能了解从前他不在的时候没活着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约书亚是不是记了一部分呢，或者是其他的后人记载一部分，怎么到了撒母耳手中整理成士师记，或者士师记甚至不是他整理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但是神的确在各卷的出现中间有他独立的神的绝对主权，他在主导这些事情发生。所以神整全的计划呢，现在反过来说了，经过圣经的记载，但是人对于神整体的计划的认识也只能因着对圣经整体的研读认识而得知。我要解释这句话，神的计划神的旨意需要借着圣经来记载，但是人仍然在肉身的限制跟活的年代中间很受限制，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去，经过研读，经过默想，经过不同的认识而得知。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语。所以在研究圣经的过程中间呢，再一次神的话活起来了，引导人发现神计划和他计划的方向。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了。因着整全的认识，人才能发现神说话的准确精细跟其中所显明的智慧，你不读圣经绝对不会发现。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其实是再发现神的智慧和神的精细，很多人有这个开卷有个啊哈 moment， 啊哈我懂了，哇豁然开朗，这个感觉很好的，但是这就是说明神的话语是准确的，神的话语是精细的，还有其中所显明的智慧。特别在那些新约的使徒，尤其是在保罗彼得身上，发现他们读书得见的找到了神话中间一些奇妙的精细之处，而且把它发展出来。比如说保罗就是根据摩西在生命记里所说的来发展了整个罗马书的思想，神救恩的思想。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回答了刚才我们所提出来第二个讨论，这个旧约的发展和可见的方向啊，慢慢神引导发展。当然一部分的问题我们留在第三个重点里面讨论，就是旧约正典化的时机，监约时期对于封卷的影响。刚才我们在讨论第二个问题也提到了，监约的时期呢，大概就是神不再说话的400年，400年这个约略的数字，可能就是指的或者马拉基书或者是历代之下结束了以后记载的时间。但我们一般讲马拉基书最后一本，因为历代之结束的时间在主前586年之后，在400年之前，所以我们大概说马拉基书之后神不再说话，那这是个事实。那以色列人怎么处理呢？所以有这种正典化的思想，因为在监约时期呢，一方面是因为被掳归回，归回做什么呢？神有没有在说话呢？以色列人产生很多的焦虑，因为这个400年不说话，使人明白听神说话、直接说话或者借着先知说话的时机已经过去了，不再有了。神停止借着先知向他们说话，他们一定想：那么神的话，我们已经有的手中神的话语够不够呢？所以监约时期的焦虑呢，使犹太人明白神已经说过的话39卷已经够了。这个当然是在我们新约的范围之外，因为新约认为神39卷之外又说了27卷新约的话，这个我们暂时不提。所以犹太人的明白在他们焦虑的过程中间使他们逐渐体会39卷已经足够了，所以呢才有了正典的思想。刚才我们说过旧约正典的确定呢，约在主后第一世纪 而新约时代早就开始了。我特别要提到新约时代教会早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从教会的角度来讲，不管旧约有没有正典化，已经把旧约暂时放下了，旧约已经不是被抛弃而是被放下，因为新的一页开始了。但是犹太人还不明白，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所以他们认为旧约的封卷到了这个时候确定使他们明白百姓要等候基督了。当然我们说教会已经开始，新约已经开始，重点在什么时候呢？重点是什么呢？是特别提到救恩已经完成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他的血已经应验了逾越节犹太人几千年来所缺少的逾越节一定要被杀的羔羊，他的血在门楣门框上面使我们越过灭命的天使，也就是审判的灭亡的命运。所以从新约的角度来讲，旧约已经被放在一边，救恩已经完成了，恩典已经取代了律法，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被杀献祭，所有的咒诅已经除去了。当然我现在就跨过来讲保罗的思想了，而以色列人犹太人还仍然留在旧约的思想中间，还认为他们需要守律法。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很清楚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说，旧约的律法所守的已经不够了。我说不够，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讲的是什么？你们听见律法怎么样讲，只是我告诉你们。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说，我的话超过了旧约律法所有的限制，已经有更高的标准，而且我已经完成了律法。这个是旧约跟新约在监约时期所想不到的。他们呢想到的问题就是说，神已经给我们完整的救恩，我们等候弥赛亚吧，等候基督吧。同时呢，我说第一世纪教会已经开始了，神的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要特别说到，虽然神的国开始了，犹太人仍然在神救恩的计划中间。这件事情呢很重要，就是罗马书保罗所提出来的，从第十章以后一直到第十二章，十章十一章十二章，保罗在那里说，我在神面前可以为我的百姓做见证，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真知识已经来了。那么为什么在保罗已经宣告了罗马书的时代，犹太人还需要继续的守旧约呢？他们所做最后一件的贡献就是旧约的正典化。新约跟旧约正典化的动机是截然不同的。刚才我说因为有新约正典化的行动，而这个新约正典化它不是持续了300年，从主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才真正完成，两三百年。而旧约正典化等于是给新约指明一个保证，是的，神已经不再说话了。旧约正典化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是神不再说话了。那新约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使徒将要过去，当初直接承受耶稣基督教导的人将要过去，所以这两个的共通点都是将要过去。可是 reference point 这个关键的点不一样，一个是以旧约先知作为过去的这个代表，一个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代表。所以在新约里面看见耶稣基督说了，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指的是施洗约翰，但是新约时代开始，耶稣基督开始了。这是我们回答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新约正典化的过程有什么意义。当然大家知道在亚姆呢所开的会呢，大概是70个还是多少的拉比都在那里开会讨论，最后他们都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旧约的已经封卷，不再有神借着先知说话的这个书卷出现了，这个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事情。这个也影响了基督教，反过来影响了我们今天新约的百姓，知道说可以很放心，神以后是借着教会作为他执行的国度的开始跟所有行政的旨意中心。当然如果你是不同的基督教的派别，可能你是时代论者或者是非时代主义的，可能你会觉得有千禧年或者没有千禧年，但是主要的神并没有完全放弃犹太人，这个事情我们知道的。但是现在时期神工作的重点，或者你要把犹太人一同放在教会的恩典中间，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来成就救恩，或者相信他们只要相信弥赛亚还可以回去守旧约，这两个事情呢今天我们的态度有点不一样，这个细节我们不说了。但是都知道旧约的律法到封卷已经完了，那先知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呢新约的先知不再有话语像旧约话语那样权柄，但是仍然是神借着他们说话，这是新约时代先知跟旧约不同的地方。好，这个讨论我们只能到这里。我也欢迎同学们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可以写信到电台来，那么他们一定把这些问题或者直接处理了，或者他们有些问题觉得需要我来处理，我也会收到这些问题来回答各位所有的疑问。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讲完今天整个课程就要结束了，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先知的预言。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预言有实现的部分，有些还没有实现部分。就是经过现在2000年了，旧约到现在过去已经2000年了，还是有些预言实现的，有些没有实现的。这个已经实现的，有些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或者当时已经实现了，耶稣基督一来，很多旧约预言就已经实现了。那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时候，有些预言还没有实现，但是使徒们呢，已经可以有足够的资料知道这是弥赛亚。那剩下没有实现预言怎么办呢？比如说小先知书里面讲的耶和华的大日，这些事情怎么办呢？有些事情比如说以色列不再成国，我们不再等候，那么犹大族现在的所有地方就是整个以色列国所代表的，虽然它的国号叫做以色列，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它主要的来源，主要人民是根据犹大支派和贝雅悯支派，其他十个支派哪里去了已经混淆不太清楚了，他们或许能个别的恢复，但是这些事情都不是整体性的了。那么我说到这里呢，先知的预言跟尚未应验的困惑，刚才已经说过了，神说完的话旧约就不再重复了，神已经说了的话就是显明他的旨意跟计划了。先知的终极指明，前23课里面所提到最后一段讲到先知的终极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指向救恩的那一位，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所说的，摩西有指着我所说的话，早到摩西开始，那个先知就已经指着耶稣基督讲话了。当然很可能耶稣指的是哪段我们不明白，就简单的说吧，他就指着逾越节的羔羊，摩西所说的，耶稣说是指着我说的。那么律法你们以为可以依靠摩西，但是要指控你的就是摩西，因为你们没有听他的话。换句话说，也可能耶稣讲的话是指着生命记18章，在你们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那他们没有听，这是耶稣指着自己所说的话，是摩西为我做的见证。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说你为自己做见证不真嘛。那耶稣说有天父为我做见证，还有摩西为我做见证，还有施洗约翰为我做见证，还有圣经为我做见证，这么多见证你们都不听。这主要是根据这个争端。那么先知的终极使命不仅是摩西，那些大先知小先知，我们很快就说过，以赛亚的重点就是讲到弥赛亚，从39章之后一直在讲弥赛亚。而新约开始，马太的记载甚至马可的记载也是根据旷野里面人声喊着说，修行主的道，修之主的路，就是施洗约翰那一位在旷野的人声，那就是直接应验以赛亚所要说的话。而很清楚的，旧约先知所讲的，在末世要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来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转从义人的智慧。耶稣基督就说，如果你们有耳可听，这个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这不是已经讲得清楚了吗？所以那些没有应验预言，到了耶稣基督时代又有好些已经应验了。因为先知的终极使命就是指向救恩那一位，但是救恩那一位来的时候，百姓等候基督，因为他们所看见是对于大卫家的应许，这也是我们坚持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他来是满足了神对于大卫国度的应许，也就是这个国度。现在呢，犹太人看的国度仍然等候大卫的国度，所以他们现在这个国旗上面还是画着大卫的心。可是今天新约的百姓了解，这个大卫的国度已经成了基督的国度。但以理书这样说，地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基督的国。那是不是指的外邦国度而已呢？还是指犹大的国度、地上的国度、犹太人国度也成了基督耶稣的国度呢？这个事情神学家当然守着犹太律法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今天我们可以了解，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耶稣的国，不只是指着现在的教会，也是指着外邦人中间都要归向主说的。那这个跟教会其实还有关系的，是不是真的有个国度出现呢？这个反而不顶重要了。那这里就提到了犹太人的困惑，神对于所应许的弥赛亚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需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要叫他们明白，根据圣经，耶稣来了，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就是你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在向犹太人工作的这些信奉基督耶稣的团体中间，就有好多的名字，有些比如说是 Jews for Jesus， 犹太人为基督的，或者说 Chosen Ministry， 神选民的执事，都是指的特别向着犹太人证明，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向着犹太人，向着我本国同胞见证他们有热心但是不善的真知识。那保罗所说的话都是很恳切的，根据旧约的历史来证明耶稣是基督。不仅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这样保罗的工作，他的文字工作一直坚持在这个立足点上面，耶稣是基督。所以旧约遗留的问题，除了弥赛亚我们有了答案，希望犹太人明白之外，再有问题就是新天新地的问题了。 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应许新天新地，好比说以赛亚书，好比说以西结书，都提到这些。在新约的经文中间呢，我们也看见了彼得也提到这些，保罗也提到这些，尤其启示录也提到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呢，应当是一个永远的国度。这里所提到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们不完全明了的，这个是不是就千禧年？千禧年是不是跟永远的国度就是一个？还是先有的千禧年，最后才有永远的国度？这个基督的国度永存的，这些事情我们不太能够明白。现在因为时候还没到，可能像是我们隐藏的。但以理说，我们要来往奔走，也就是花时间在圣经上面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认识，可能有一天我会明白。而真正明白的时候呢，那个时代也快来了。最后我们就说了，这个新约呢，使徒的见证，见证旧约先知的预言是确实的。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有些翻译呢，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在有些翻译呢，就不说先知更确的预言，有些版本英文版本里面特别说了，先知的预言是更确实的，或者说先知的预言是确定的。根据这些话，我们再回到旧约先知的价值跟他们所有的言论，证明说神的话语的确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好，今天我们课程的总结呢，就拿一处经文来认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时也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个很重要。第一个，我们看见神多次用不同的方法说话，这就是整个旧约的发展，当然也包括新约以后也是这样发展。第二个呢，神说话的确区分了两约，就是旧约和新约，说话的方式不同，在古时，在现在。古时就是旧约发展的时期，在现在就是指新约开始，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第三呢，神儿子说的话确认了新旧两约，两书中间紧密的联络没有断。神既在古时，也就在末世，古时和末世是一体的，当中没有一个闭幕号一个开幕号，没有这样的。神的儿子说话确定了新约和旧约两约这两本书紧密的关联性。第四点，我们要注意到神说话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就是神的话，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也可以说这本书本身第一节联络的新旧两约，叫我们看见说话的神从旧时说话一直到新约还在说话。如果没有再有机会可以讲新约里面神怎么说话，当然这只是大部分要回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事了。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只能停在这里了，我们的课程也全部结束了。祝福各位在神的面前对于神的话语的领袖日新又新，一再的明白，更多的明白，深入的明白我们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好，我们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的话存在这里，永不改变，天地都要改变，但是你的话不改变。从旧约的发展我们看见新约了，新约的发展你来了，确定着神的话语，并且你所说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更改，你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也这样深信，是吧？但愿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个完整的思想，知道神在其中说话，并且他所说的话永不改变，给我们极大的信心，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确实的，是可靠的，我们也据此而活，给我们面对许多的为难的时候永不改变的动摇的信心和我们的勇气来跟随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见了。
早晨五点钟，哦哦，传来祈祷声，救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的神。中国的早晨五点钟，真诚的爱，一心